创世纪第四十九章，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
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
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
但你放纵情欲，滚浊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
西缅的立位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
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头大筋。
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
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我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
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的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冠。
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平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
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披肩背咒，成为服苦的仆人。
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
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上的
喙，
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
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
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
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
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强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
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
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
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
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与伯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
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里，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与伯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
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 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
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
雅各嘱咐众子以利，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
这一章内容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读过雅各的一生啊，我们会非常的诧异，就是雅各似乎没有受过什么样的学问啊，也没有太多属灵的知识，可是当他在年老的时候，他所讲的这些话啊，让我们对他真的是另眼相看。我们知道雅各的一生，从他出生开始就是一个会抓的人，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可是到老年的时候，他生命是这样的成熟。与他的父亲来比，那雅各的一生可以说非常的平顺。他父亲以撒非常的平顺。以撒呢，一生有一个特点，就是顺服，他没有离开过迦南地。可是很奇妙，当以撒年老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是昏花，可是呢他看不清楚事情，他也讲不出像雅各能够讲出的这么大一篇这些属灵的话语来。可是雅各呢，你看他一生非常的诡诈，就好像我们一样，可是经过神在他身上的调教之后呢，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居然能够讲出这么丰富的话。这个丰富到个地步啊，你看整本圣经很少有人能够有这么好的一篇信息，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愿意服在神大人的手下，即使我们是一个这么狡诈的人，我们这么不堪的人，神仍然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要做的工。所以不在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在乎神要在我们身上怎么做。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降服在神的手中，神在我们身上就有出路，就能够把我们带到这样生命成熟的地步。那49章一开始的他讲到，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这边他特别是把他的这个12个儿子叫过来啊，就是要把他们将来发生的事情要告诉他们。这个你们我们知道就是他的12个儿子，但是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发觉这不仅是指着12个儿子，更是指着他们的后代，意思就是说12个支派啊，跟12个支派发生非常重要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个12个支派就属灵的意义来讲呢，也就是新约的教会，所以它跟我们发生了极大的关系。所以雅各的这一篇话可以说是一篇祝福，也可以说是一篇预言，不仅仅是关系到他的儿子，甚至关系到以色列的12支派，也关系到新约的教会，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生了关系。这里有劝勉也有鼓励，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读这些话语。他说他要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将来他们要发生的事，这发生什么事呢？如果我们读内容我们就知道，包括了他们出埃及，他们现在住在埃及，要在400年之后他们要出埃及。出埃及不仅讲到他们出埃及，还讲到他们怎么进迦南，怎么进迦南不说，还要讲到他们分产业建国度，甚至讲到基督的再来。所以这是一篇非常大的一篇预言，要讲到他们日后必遇的事，横跨了上千年几千年。而且呢，你会发现呢，按着他说预言的都应验，所以他说我要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都告诉你们。雅各现在能够向这些儿子们说这样的预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现在呢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他的灵非常的敏锐啊，他能够进入神的思想，而且他能够明白神的思想， 他能够把神的思想发表出来，把神的旨意发表出来，把神的目的讲明出来。所以雅各在这里是不得了的事情。换句话说，他的灵是敏锐到一个地步啊，神能够借着他出口，不受折扣。所以巴望我们也能够看完他的一生以后呢，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让我们能够在他神手中呢成为有用的人，好让他的旨意借着我们能够流露出来，让更多的人蒙造就啊。这是我们读这一篇主要的一个目的。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雅各的儿子们啊，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你看他这一方面讲到说呢，他说你们是雅各的儿子们，你们来聚集，但是他接着要讲话的，他说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你看按照我们来讲的话，他可以两次都用以色列，或者两次都用雅各，但他前面用雅各，后面用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们知道雅各的意思，我们晓得就是抓的意思，是很诡诈的意思，是指着雅各他天然的那个光景。可是以色列呢，是讲他生命成熟的时候的名字，是代表神的君王，或者说与神一同作王。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说为神说话，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能够站在我们天然的那个地位来说话。雅各是他儿子们的深深的父亲，可是当他向他儿子们讲话的时候呢，他不是站在这个地位上讲，他乃是站在与神同作君王，为神做出口那个地位，就是一个属灵的地位来讲话，所以才能够讲出这么丰富的话来。这也是我们常常的失败，因为我们常常对人说话的时候，我们是站在我们天然的立场来说话，所以我们说话呢没有能力，没有权柄，也不能够供应人家。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被神带领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所说的话是站在一个属灵的地位上，因为神先在我们身上掌权作王，现在我们能够与他一同作王，这时候我们的发表呢乃是神的发表。在这个时候，他不但能够说出这么丰富的话呢，而且带着权柄，带着能力，能够确实对人有帮助。那什么样的人可以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讲话呢？能站在这个属灵的地位来讲话呢？乃是一个被破碎的人。这个人经过神长期的破碎，你看在他身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来算的话，我们就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受尽饱经忧患的人。他是一个很有能干的人，当他出生的时候，可是当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是扶着杖头在那里敬拜。他出生的时候呢，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来的，换句话，他是一个好强的人，喜欢跟人家争斗的人。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他不是长子，可是他羡慕长子的名分，他就想要借着计谋来夺取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他骗了他的哥哥，骗了他的父亲。就神把他带到哈兰地，让他伏在他岳父拉班的手下。拉班是完全跟雅各是同样的一个样子的人，诡诈的人神用诡诈来带他，弯曲的人神用弯曲来带他。所以雅各这样的人呢，需要拉班来对付他。所以在拉班的手下，他要娶他的小女儿，结果娶进来是他的大女儿，又十次改了他的工价。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女儿被玷污，他的两个儿子们呢杀了人家四件全城的人，然后在路上呢，他的最爱的妻子又死了，他的儿子又上了他的床榻。所以你会看见他一生有各样的经历，到最后他连他最爱的儿子也失踪了，他就在神的手中呢被这样调教，被破碎。但是神量给他的环境不仅仅是为了拆毁他，神的目的是要建造他。这也为什就是什么，为什么就是说，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们的环境有时候看起来更险恶，但是神没有意思要借着这个环境来摧毁我们，神的意思是为了要建造我们。 神不仅是要倒空我们，神是为了要充满我们。所以经过了这些十字架破碎的工作以后呢，这一个人里面的生命被显露出来。这时候就像我们所说的，他的心思已经被更新了。从前他的心思都满了诡诈，现在他的心思呢被更新。从前的心思都是属地的、属肉体的，现在心思呢是属天上的事情。所以他所思念的是属天的事情，他们仰望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他不是为着地上那些那属地的祝福。同样他的感情也受到了炼净，从前他的感情充满了自己，现在他的情感呢是用我们现在属灵的话呢，他的情感乃是为着单一的来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来爱神。他的意志呢从前是刚硬的，他现在意志呢被降服柔软下来。这样的人呢，他能够站在那个属灵的地位来讲话。所以后面所以能够讲出这么丰富的话来，就是因为他在神的手中被破碎，瓦器被破碎，里面的那个宝贝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今天呢，他能够讲出神要让他说出来的话。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手中被炼净的话呢，我们的灵非常的敏锐，即使是一点微小的声音，我们也能够听见而且听得明白。而且我们发表的时候不带自己的掺杂，我们供应人呢能够把神的心意能够供应出来，而不带着自己那些肉体。所以以色列就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对他的儿子们说，你们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是雅各说话，他们可以不必听，但他现在是站在以色列的地位上，这个属灵的地位上呢，是神要对他们说话，神借着雅各要来向他们说话。所以这一篇是非常的宝贝啊。首先他提到流便，他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这里讲到流便了，你是我的长子，你知道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长子，但他这边说你是我的长子，这就不得了了。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他所承继的是什么呢，是那个属天的祝福。换句话说，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系列来呢，神有一个很大的福气，属天的福气是要借着这个家来传递下去的。而流便本来是雅各的长子，所以他是第一个应该来承受这一切祝福的，可是很可惜，我们读到后面，流便失去了这长子的名分。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长子是非常尊贵的，长子在圣经里面最少呢有三方面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长子第一个方面呢，是讲到他跟产业发生关系。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长子呢，当分产业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双份的产业，其他的儿子呢可以得到一份，他可以得到双份，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也许我们会觉得就是说，人家得双份，我得一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算的。圣经上的双份呢，是代表上好的福分，单份呢是代表了次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跟次好的福分是差有属天属地的差别，因为大部分次好的福分是属地的，上好的福分是属天的，所以你看天跟地的差别。所以这是第一个讲的长子他的特权，就是说他可以分到双份的产业，也就是上好的福分。那长子第二个的重点呢，就是他有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他的权柄就好像是一个君王的权柄。换句话，他当这个家出来的时候，他是代表这个整个家族的，所以这个长子是他讲到他的权柄，有君王的职分在他的身上。那长子的第三个方面呢，是讲到他有祭司的职分，他是代表这个家来献祭的。 所以你看见流变，照理讲他可以得到上好的福分，双份的产业，他有君尊的职分，他有祭司的职分。所以这边讲到说，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所以这边讲了三件事情，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当雅各生他的时候，雅各是力量最强壮的时候，代表流变应该是一个强壮的人，不管是属肉体来讲，或者属灵的来讲，他应该是一个强壮的人，而且呢，他本当大有尊荣的人。第三个，他应该是权力操纵的人，这是代表长子的三个方面。本当就是说应该是归他的，可是呢，后面发生的事情，他就失去了。那他讲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当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这就说到了他的情欲，他没有办法控制得住。滚沸如水呢，就好像那个这个欲望非常的野，你没有办法，好像野兽一样，你没有办法控制得了它。因着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欲，所以呢，你就不得居首位。换句话，你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这是非常严厉的一件事情。就字面上来讲，我想我们很容易明白，这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在情欲的事情上放纵，肉体的情欲，特别是讲的肉体的情欲说的。但这里讲的是更深的意思，因为就着肉体的情欲来讲呢，那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握得住，我们会失败。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把握得住，我们没有失败，可是在神来看，我们还是失败的。因为圣经上讲说，不是说你做了什么，是你想了什么。有些人呢，他对妇女动了淫念，他就已经犯奸淫了。所以按照我们说的天性来讲，我们每一个人的天性来讲，我们都是放纵情欲的。但这里讲的是更深的一层，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的感情在神之外还有所爱恋的，我们没有办法单单的来爱神，这就是放纵情欲。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抓住我们的心，抓住我们的心到一个地步呢，神的地位都被他取代了，这就是成了我们的偶像，这就是我们放纵情欲。所以如果我们因为某一个人，我们的对他的情感是这样的深，以至于我们不能够专一的来爱神呢，这是我们放纵情欲。如果是因为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东西抓住我们，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专一的来爱神呢，这就是放纵情欲，滚沸如水。所以你就看见了，如果今天我们可能失去我们长子的名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单纯的、纯洁、清新的来爱主，这就是失去长子的名分。我们按着肉身来讲，我们可能不一定是长子，但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是长子。如果你记得在希伯来书里面，他特别讲到那个锡安山那个属天的城邑，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一句话，那诸长子所共聚的总会。我们看一下好了，我看好多人听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二节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句话呢，就是指的教会说的。换句话，教会是什么样的会所呢？是诸长子 是会所共聚的总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长子。我们一蒙恩以后呢，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可能像刘辩，我们可能像刘辩，以至于我们可能失去了这长子的名分。我们如果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可能真的是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因为什么呢？我们爱世界，我们体贴肉体，甚至我们爱属灵的事物而不爱主，我们爱我们属灵的工作、属灵的恩赐，而我们不是在爱主。我们甚至可能被这些工作所蒙蔽，以至于我们觉得爱主，但是我们不是爱主。这是什么？这是放纵情，滚沸如水。这样的人必不得居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十字架来对付我们，除去这一切的掺杂，好让我们呢，向着神有一个单一的纯洁爱他的心，在他以外我们没有所爱慕的。就像诗篇七十三篇所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这样的人是做长子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得居首位。当刘辩当雅各在对刘辩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塔。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情形啊。那讲到刘辩很奇妙啊，圣经上提到刘辩的时候，第一次提到他有关他的事情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三十章啊。在第三十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次提到刘辩很奇妙，就圣经上第一次提到他的时候，就代表是说他就把他的整个个性给显露出来。第一次提到他的时候是在创世纪三十章的第十四节，他说割麦子的时候，创世纪三十章十四节这边特别提到割麦子的时候是收成的时候，收成的时候呢常常是我们最欢乐的时候，因为丰收嘛，但是收成的时候常常也是我们最放松的时候。意思是说呢，当我们在丰收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放松自己。然后你看刘辩到田里面去干什么？他不是去收割，对不对？他去拿了什么？去寻见蜂茄。换句话，他是特意去找蜂茄的。那蜂茄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种爱情果，有催情的作用。换句话，他们在收割的时候，他没有在好好的在他的工作上面，他反而去寻找风气，你就可以看见他的本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非常满足自己情欲的人。所以从这个小事上你可以看见刘辩的一生。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认识自己，或者别人认识我们，不是礼拜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一本正经的，我们谈的都是属灵的事情，反而是在我们放松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人家最容易认识我们，我们也最容易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所以当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刘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回事。然后到第二次再提到他的时候，就三十五章了。我们来看一下三十五章，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二十一节，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二十一节，这第二次提到有关刘辩的事情啊。二十一，他说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直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刘辩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圣经上就简单的记载了这一段话。我们知道那时候雅各呢是准备要往希伯伦去，希伯伦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我们知道就是指着与神交通的意思， 换句话说，他应该是要去住在主里面，可是呢他停下来了。他停在什么地方呢？他停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我们的以德台呢是一个高台，那个地方呢是有许多的青草，那他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呢是为着来牧他的羊群，所以他在那里支搭帐篷停下来了，就发生了后面这一段事情。他就住在那个地方，你看他不想走，所以他住在那里啊，结果就发生了流变的事情。所以一方面就给我们看见了，就是说在属灵的路上啊，我们应该是向着标杆直跑。什么时候我们停顿呢？就有可能因着停顿我们就安逸，因着安逸呢就造成了这些悲剧。所以流变在安逸的环境里面与他的父亲的妾提拉同寝。那圣经上就特别记载说以色列也听见了，所以你看以色列听见了，但他没有讲话，他记在心里面。现在经过了几十年以后，当他再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件事情。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什么事情呢？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深深的印在流便的身上。我相信任何人经历到这件事情一定是一个有很深刻的印象，挥之不去。那神为什么让他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原来神要借着他的经历来发表，向整个以色列的支派，向着教会来发表这样的信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个人的受苦不单是为着个人的，也是为着全教会的。因此他有这样子的遭遇，在他灵里面深深的印下以后呢，现在他能够发表这样的信息。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人的本性是污秽的，是不圣洁的。因着不圣洁的缘故呢，人会失去他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雅各受到这样重的伤害，除了他个人的损失、个人的受伤以外呢，更为了发表，那向着整个教会、整个以色列支派呢，发表出这样的信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发表不出来这样的话。这也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受苦，不仅仅是单单是我们受苦，是为了整个肢体，为了整个教会，补满基督的患难的缺欠。很多时候就要把这样的信息、厉害的信息带出来，警戒那后代的人。所以简单的，你看几句话把流变的心发表出来，也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信息。好，接下来就讲到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想我们一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这是创世纪34章的话。对，因为当时呢，雅各的女儿被玷污了，底拉被玷污了，被事件所玷污。那西缅和利未呢，是他的同父同母的兄弟，所以呢，他为了报复，他杀了全城的人。所以当雅各在提到西缅和利未的时候，特别提到呢，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就把当时那些事情呢，重新浮上台面。那特别提到他们是弟兄，你知道什么是弟兄呢？当然就是肉身的人，他们当然是弟兄。但这里的弟兄是特别讲的，他们有同样的性情的人。换句话说，这两个人西面跟利未都一样残忍。所以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有同样的性情，他们的性情就是残忍，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然后他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呢、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那在这里呢，雅各特别把当时他们发生的情形写得更详细了。 因为当时没有记载那么详细，在34章的时候没有记载那么详细，在这边记载非常详细，他们趁怒不但是杀害人命，而且任意砍断牛腿大筋，所以你可以看见这多残忍啊！所以当雅各在这个时候呢，这件事情深深的印到他的里面，挥之不去，所以他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啊，换句话不要在他们的计谋里面有份。你知道诗篇第一篇讲说不要不同恶人的计谋，就是这个意思，不要与他们同谋。在原文我的灵呢，这个灵是指着魂说的，我的魂啊，不要与他同谋，因为我们的魂常常是喜欢思想，常常是出计谋的地方，所以他说我的魂啊，不要再参与他们这样的计谋，我的心呢，不要与他们联络。在这里啊，你特别注意到，就是说从前当雅各看见他们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雅各特别在乎的是什么？是在乎他的自己和他的家庭那个损失。所以你如果读了34篇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他里面害得我跟我们全家怎么样怎么样，但到了这里的时候呢，他不再是以我和我的家来做，因为他在这边所看见的不是他个人的得失了，他看到的乃是这个罪在这个地方，这个罪在这里，所以他讲到我的魂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这些都讲到了什么呢？他们当时犯罪的动机，后面呢就讲到他们犯罪的行为，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你看见没有，雅各代表神在这里说什么？说咒诅的话，这很严重的。但是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呢，他们不是咒诅西面跟利未，不是的，他是咒诅他们的怒气，咒诅他们的愤恨。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怒气，你有这样的愤恨呢，你是可咒可诛的。怒气是暴烈可咒，愤恨是残忍可诛。他说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如果你看他们后来分产业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哦。那所以雅各在这边，你看他在这边说预言。后来呢，我们知道啊，后来我们看见就是说，西面他们有自己的产业，他的产业是在犹大的产业里面的一份。然后你看利未的产业呢，利未被分散在整个以色列的地区，48座的城市跟他们的郊野，是后来利未人他们被分的地方。所以后来真的照着，所以我刚才就讲了嘛，讲他们后来分产业的时候，都是按照他的话来分的。这也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对付暴烈的人，对付愤恨残忍的人，你要怎么办？把他们分开来。把他们分开来，你当他你给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越来越暴烈，你把它分散了，他们的计谋就没有了。所以第一，你看在讲到流变的时候呢，他失去长子的名分是因为他没有圣洁。那今天西缅跟利未呢，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的愤恨残忍可诛，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没有公义。所以因着没有圣洁，因着没有公义，在这里雅各说了厉害的话。为什么说没有公义呢？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怒气来还怒气，我们应该让神来为我们伸冤，听凭主怒，不是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如果我们靠着自己以怒气报怒气，以牙还牙的话呢，这是没有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必然会行他的公义的事情，不需要我们来做。可是他们呢，没有等候神，他们自己做了。 所以在神的面前没有公义。所以一个是没有圣洁，一个是没有公义，这就讲到了我们的天性。然后接着讲到了犹大，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这里讲到他的弟兄们必赞美，为什么他的弟兄要赞美他呢？因为现在长子的名分呢落在犹大的身上，照理讲本来应该是给流便的，流便因着没有圣洁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他失去以后照理讲应该是给老二和老三西缅跟利未的，但西缅跟利未是没有公义，所以因着没有圣洁没有公义呢，结果现在这个长子的名分就落在了犹大的身上，特别是君王的职分，所以后来呢君王是从犹大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君王一方面是指着大卫说的，但是更远的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因为我们的主是从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所以这里说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是讲到他的君王的职分。那犹大本身的意思就是赞美，换句话说呢，神要在犹大的里面呢得到赞美，一方面他弟兄要赞美他，一方面神要借着犹大得到赞美，果然是借着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得到赞美。他说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换句话在这里有征战，可是犹大人能够征战得胜，所以如果你读后来的历史，犹大支派的确是一个很能够征战，常常在征战中得胜的，所以他手要掐住仇敌的颈项，虽然有仇敌，但是他能够制服仇敌，所以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因为君王要从他们而出，国度要从他们而立，所以必向他们下拜。那这边对我们的教训也是如此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掐住仇敌的颈项啊？我们的弟兄就要赞美我们。那什么是仇敌的颈项呢？我们的颈项是代表我们的意志说的，我们那个颈项硬着颈项，但我们的意志非常的刚硬，不肯顺服，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特别讲到啊，他讲到了，你知道我们要攻破仇敌一切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你看没有，他跟那个仇敌征战的时候呢，就是把他的营垒攻破，但是最大的仇敌还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的肉体。所以什么时候呢我们能制服我们的肉体啊？就掐住这个肉体的颈项，换句话说使我们的意志能够完全的顺服基督的话，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而且君王要从你而出，换句话主在你里面有地位吗？你能够活出基督的那个样子出来，所以当然你的弟兄要赞美你，你父亲的儿子当然要向你下拜，当然这个你是指着基督说的啊，向基督下拜。然后接下来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母狮，蹲如公狮，谁敢惹你？那这边讲到什么都讲到狮子，小狮子，公狮，母狮，所以犹大整个犹大是由这三种狮子来形容的，而狮子我们都知道是百兽之王，是代表权柄的意思，换句话说呢，犹大是蛮有权柄的，如果我们懂得狮子的个性，我们就知道一般来说，公狮它是不出去猎食的，所以它都是躺卧着的，母狮呢是真正是去猎食的，所以母狮很凶的，所以这边讲到呢它蹲下来好像是要准备随时要扑上去的，谁敢惹它？没有人敢动它的，那它如果抓到食物回来的时候呢，小狮子通常会先捞一块走的，所以呢小狮子抓了狮就上去，那这整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讲到我们主说的，这讲到我们主说的，你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战胜了仇敌， 表面上好像是说他死了啊，但实际上他从死里复活了、啊、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升天，掳掠的仇敌，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然后呢如今就坐在至大者的右边，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所以你看见没有，他抓了十便上去，但他说他的升天啊，抓了十便上去，他升上去了，升天嘛啊，然后掳掠了仇敌，抓了十嘛，掳掠了仇敌赐给我们教会，所以我们教会都有各样的恩赐嘛。然后呢他就蹲下身去卧乳公司，换句话说他现在安息在坐在父神的右边，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然后谁敢惹你。你看说出了他是万，他拥有，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妻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谁敢惹他。所以你看这讲到我们的主说的啊，接下来就讲到你看，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啊，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这里更清楚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啊，因为这个龟是代表权杖说的啊，杖呢是好像令牌啊，都这两个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意思，就代表权柄说的。换句话，这个权柄不会离开犹大，杖也不会离开两脚之间。我们知道，龟不离开犹大，换句话说，犹大要成立一个王朝，这王朝呢要直到永远的。所以不仅是讲到大卫的这个王朝呢，更是讲到我们的主说的啊，因为主的国度要到永远。然后呢？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换句话说，两脚之间是指他的后代说的，因为一个人的后代是从这两脚中间出来的嘛，啊，所以一方面指着将来的大卫，一方面更指着那位大卫的根，啊，所以龟不离，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细罗在原文就是赐平安者来到，我们的主就是赐平安者啊，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啊，不但是我们人跟神和好，而且是万物跟神和好啊。所以在这里呢，他特别讲到这个细罗来到，是赐平安者来到，他来到以后呢，万民都必归顺他。所以一方面讲他第一次的来，果然福音传遍天下，万民包括我们都要归顺他。但这也说到呢，他第二次的来，到时候来的时候呢，他要用权杖管辖列国，所以万民都必归顺。好，接下来讲到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之中洗了袍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图画。一般葡萄树的树干都不会太粗的，不可能拴驴的，因为驴很野的。今天能够把驴子或者驴驹子拴在葡萄树上，那代表这个葡萄树是很粗壮的，结实累累的啊，非常丰满的结实。然后他在葡萄酒中可以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的袍褂，换句话这个供应是他丰富到一个地步，不仅人可以饮酒啊，多到一个地步甚至可以洗衣服啊，这整个形容就讲到那个果实生命的丰满丰富啊，丰富到一个地步可以洗衣服，可以洗袍褂。那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这边特别讲到把驴驹拴住，拴是说在什么，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能够安息啊。因为驴子呢本来是背负重担的，做苦工的，什么东西苦的东西都是让驴子来做的，他们是很野的啊。现在呢他能够安息在葡萄树旁边，这就好像主怎么讲呢，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你看我们原来都是驴子一样的劳苦重担，但 但现在我们居然可以在葡萄树旁边，主就是那个真葡萄树，他可以把我们拴在他的旁边，享受他的安息。所以你看见没有，我们要么就是小驴，要么就是驴驹，非常的野。今天能够在这个葡萄树上面，在我们主旁边，我们能够安息。然后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我们的衣服跟袍褂啊，是特别代表我们外面的行事为人。好，我们可以用衣服跟袍褂来。既然在葡萄酒中能够洗衣服，换句话说呢，葡萄酒是特别代表那个生命，葡萄汁经过压榨以后流出来的酒嘛，是代表那个生命经过压榨以后那个丰满的供应。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住在主里面啊，享受他那丰满的生命呢，我们的行事为人啊，也能够表现出那个洁白光明的细麻衣那情。你知道到了启示录有一般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穿着细麻衣等候新郎来到，他们装饰整齐等候新郎来到。那时候圣经上特别讲，他们都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换句话他们是个得胜者。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让你的衣服让你的袍褂能够洗净呢，你必须常常住在主里面，享受基督那丰满的生命，这样你能够活出那种光景出来呢，就是圣徒的意义啊，能够等候基督来做个得胜者。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眼睛跟牙齿和衣服跟袍褂不同啊，这是相对的。衣服跟袍褂是外面的，眼睛跟牙齿是指里面，从身体的上是里面的。因酒红润，换句话说呢，一般来讲，如果你甚至喝了很多酒的时候，眼睛发红嘛，啊，因奶白亮，他的牙齿因奶白亮，一个是酒，一个是奶。酒呢是植物的精华，奶呢是动物的精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借着基督在我们身上不断的那种生命的供应呢，能够使我们彰显出基督的荣美，也就是红润跟白亮啊。所以前面是讲到外面的形式为人，里面是那个生命的那个荣美能够显露出来。所以这是犹大所代表的啊。而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它的境界必延至西顿。如果我们懂得以色列他们的他的地理的话，我们就知道西布伦呢，真的后来是被分在海口地中海的旁边，啊，所以他必住在海口，啊，然后他呢必成为停船的海口，那不仅是海口，还是停船的。换句话说，这里贸易非常的丰富，啊，货物常常的进出嘛，这个贸易非常的繁荣。然后他的境界可以达到西顿，那这什么意思呢？啊，我们你要了解这一段话，你必须要读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那一段话。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十五节。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座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看见没有，这边特别提到西布伦拿弗他利，是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开始的地方。所以你回到这里呢，你就知道了，原来呢他这里的贸易就代表交通说的，换句话说福音是从这里被带出去的，带到哪去呢？他的境界必到西顿，西顿在圣经里是指的外邦的城邑，换句话福音呢是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传到外邦， 是从西布伦开始的。所以你看雅各在这时候讲的话，几千年以后还在人们应验，不得了的。你看雅各，然后接下来他讲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悲重，成为服苦的仆人。如果你从字面上来看，以撒家好像是一个驴子，很强壮的驴子，但他不做事情，他卧在羊圈之中，结果呢他这边休息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结果呢就被人家骑在身上做了服苦的工人的这个驴子啊。但是在这边他是有属灵，就从这边来讲当然也说得通。为什么呢？因为以撒家后来他分的地方啊是非常肥沃的一个地方啊，真的很，以至于他们太舒服了，他们就那个当时的迦南人也跟他们同住，他们也赶不出去了，他常常被人家制服啊，就像这样子。但在这边有他的属灵很美的意思，这边讲到了他是强壮的驴子，驴子在那边是专门做苦工的啊，劳苦担重担的啊。可是呢他强壮，他非常的强壮，他强壮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卧在羊圈之中。羊圈在圣经里是特别讲的教会说的，对不对？换句话说，他这边他蛮有安息，当他在安息，在安息中呢他才能够变得强壮，能够做强壮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很多时候神是先供给我们，然后才跟我们要，很多时候他是先给我们安息，然后我们才能够为他做工，他是先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然后才引我们走义路。所以这边以撒他是个强壮的驴，是因为他卧在羊圈之中。但是你看驴子是代表什么呢？很野的动物，对不对？羊圈羊是很温驯的啦，所以你看见一个很野的驴为什么可以卧在很温驯的羊中呢？就说出了我们的本性啊。今天我们本性都是很野的啊，我们今天来到了教会里面啊，都是羊群，我们是这个野驴啊，所以我们需要受对付的。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野性去掉，我们才能够跟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相处啊。很多时候我们看人家都是驴，其实我们是驴，人家是羊啊。我们抱怨了，其实抱怨错了，我们看人家怎么搞的，都是驴子，其实大家都是羊，就是我们这头是驴子啊。我们需要被对付，然后我们才能够安息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所以他在这边先享受从主来的安息，然后呢他就愿意为主成为服苦的仆人。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好好在主里面得到安息，得到供应，得到喂养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为主做服苦的仆人。主总是先给我们，接着我们享受，然后主才会有所要求。然后接着他就讲到但，他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我们知道但呢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判断，所以按照字面，他说但可以判断他的民，可以做审判官。他要做以色列支派之一，在原文呢，这个支派的意思就是归，就是权杖。换句话说呢，按照神的心意，但是可以判断他的民，他可以在神的民中掌权的啊。果然，我们如果读四世纪，我们知道但支派出了一个参孙啊，成了四世，拯救了以色列人，让他们有好几十年的安静啊。所以这是神对但的一个期望。可是到了十七节，你会发现整个情形转过来了。突然他说：“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蛔。”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以后，换句话说，他现在成了他神子民的绊脚石了。当神的子民要前进的时候呢，他不让他前进，使他堕落以后。果然，你发现，你读到四世纪就看见了啊，在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就讲到，那时候但呢， 他们是第一个拜偶像的，他们自己树立了偶像，就意思就是说他另在神的敬拜中心之外，他另立了一个敬拜中心，吸引很多的人去敬拜，所以呢成了他使命，神的子民在追求的路上呢成了一个很大的绊脚石。这也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你知道神在我们的心意上就是让我们能够为他来掌权，但是当我们有一点权力的时候，我们就另立了敬拜中心，我们成为人家的敬拜的对象，所以呢反而你不但没有造就人，你反而绊倒了人，这是我们的警惕。然后他这边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在这边一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雅各就有一个叹息，有一个祷告啊，为什么呢？他觉得碰到这样事情他也无能为力，他毫无办法，他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等候啊，等候神来做。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有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我们没无能为力，我们看到教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家庭中发生的事情超过我们能够做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有祷告，我们应该有等候。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然后讲到加德，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加德常常有敌军来追逼他，常常有征战。为什么？你如果读到后面的分产业你就知道了。因为加德是被分在什么河东地嘛，对不对？河东地的话，你看少了一个约旦河的屏障，所以常常受敌军受附近的那些人来搅扰。因为他们当时为了要安逸，看中那一块地，他们不愿意进约旦河西边，他们就在那边安息下来。果然，他们后来是最早被掳的，就是因为有很多敌军在追逼他们。但是神给他能力，所以很多的时候，敌军追逼他呢，到后来他反而追逼他们的脚跟。这也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很多时候属灵是一个长久征战，这征战是长久的。即使刚开始的时候，你好像敌军在追逼你，但是呢，你应该坚持着啊，不退缩啊。把这个整个局势反转回来，你反而要能够追逼他们的脚跟。接下来讲到亚瑟之地，二十节亚瑟之地。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亚瑟被分到的地方呢，可以算是一个粮仓，所以他出了很多美好的食物啊，可以供给君王的美味。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像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的君王的美味都是各个地方的提供的那些美味，所以亚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们出肥美的粮食可以供给君王的美味啊。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应该做一个能够有属灵供应的人哦，我们要能够出肥美的粮食啊，能够讨神的喜欢，所以我们要需要好好的来读主的话，我们需要好好的顺服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要有一些属灵的经历跟属灵的属天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像亚瑟一样出肥美的粮食啊，让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王能够欢喜啊，这是亚瑟所代表的。接下来是拉弗他利，他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我们知道母鹿的脚是很轻快的，如果你把这个母鹿释放出去以后呢，它脚非常的敏捷，这就说出了拉弗他利后来在征战的时候呢，常能够出一些勇士，他们打仗的时候就是非常的英勇好战，所以按照字面来讲他们是这样，他好像被释放了母鹿。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圣经上面母鹿是特别代表复活的基督说的，被释放的母鹿，因为母鹿的脚是快，所以我们常常形容一个人的快啊，快如母鹿的蹄，所以它是一个释放的母鹿。讲到基督 从死里复活，那个复活的生命啊，好像有轻快的步履啊。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所出的言语真的是这样的原因，他愿你们平安。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带出这种加美的言语给人。然后提到约瑟，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这我们上次也提过，就是字面来讲呢，它真的好像多结果子的树枝，全旁的多结果子的枝子。因为我们知道约瑟包含了两个支派啊，马拉西、以法莲这两个支派，这两个支派呢，后来的人数的确是比别人多，加起来比别人多，所以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而且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因为它所分的地不仅是约旦河西，也有约旦河东的地方啊，因为马拉西半支派在那边啊，所以就是字面来讲是的确是这样子啊。那就是属灵的意思来讲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多结果子的树枝是特别讲的葡萄树说的，所以什么时候你要多结果子呢？你必须要在全旁。换句话说，我们要常常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这人就必多结果子，所以这有属灵生命的意思啊。而且呢，他这个生命呢不受限制的，属灵的生命不受限制的，他能够探出墙外，墙是代表限制，所以他能够供应别人，供应很多的人啊。即使你真的有属灵的生命，你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聚会，你仍然能供应很远的地方，它能够探出墙外，啊，因为属灵的生命是不受限制的。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换句话说，这里有很多的仇敌的工作，要害他啊。其实我们看见，的确约瑟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好多的逼迫啊，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敏捷，健壮敏捷。也就是说，不但他的信心不失去，还懂得怎么征战，懂得使用神全副的军装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以色列的牧者在那牧养他，换句话说，他有个顺服的心，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啊。用现在的话来讲，是因为他懂得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引导，是他懂得什么叫做以色列的磐石。换句话，他懂得怎么去依靠神，懂得依靠，懂得顺从。而这个他所依靠的是谁呢？雅各的大能者，所以他能够刚强有力。他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看他，你父亲的神当时只是雅各说的，他说这个神要帮助你，而且那全能者要把什么给你呢？你看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中间天地之间那生长乳养的福，换句话说，整个天地福都要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那位全能者，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是一切的供应。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头上。所以你看见约瑟所承继的福是胜过以往所有的福，好像什么勇士的山岭，就说出这个福赐给他呢非常的稳固啊，不是随便就拿掉的，很稳固的。而且呢，自己的边界，换句话说，不受限制的，都要临在约瑟的头上，与他弟兄不一样的景上啊。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我们曾经讲过，就是拿细耳。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所以约瑟能够承继这么多的福气呢，跟他的圣洁发生关系。流便失去长子的名分是因为没有圣洁，约瑟承继了这么大的福气，也就是双倍的双份的产业，是因为他分别为圣。 啊，圣洁。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圣洁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呢，我能够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从世界从肉体中分别出来，单单的为神而活啊，这叫圣洁的生活。这非常宝贵的啊，这我们要学习伏在神的手下，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的这事情啊。那接下来讲到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撕裂的狼是说出便雅悯是非常的积极进取，他早上也要吃他所抓，晚上也要他所夺的。换句话说呢，你知道今天我们也应该像他这样子，早晚都要抓要吃，吃什么呢？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浸透在我们里面，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啊，让这些话能够浸透我们。我们要像这个撕裂的狼一样，早晚都要更多的得着主宝贵的话语，得到他的生命，得到他的灵。好，接下来就说呢，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你特别注意在这边就提到了十二支派，那其实那时候还没有支派，对不对？那时候只是十二个儿子嘛。但是当雅各在这里祝福的时候呢，这十二支派在他的灵里面已经出现了。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处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给他们祝福。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提到的都是福气哦？所以你看到前面讲的好像很多有什么咒诅啊，有什么损失啊，但是这些话都是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爱的他要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依旧说呢，很多时候神责备我们啊，为的是要祝福我们。神责备我们是为了要挽回我们，神管教我们鞭打我们是要让我们在圣洁上有份。一个在圣洁上有份的人呢，就能够有约瑟的福哦。所以在这里不是咒诅哦，乃是祝福。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说到为他们所做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给他们祝福，所以全部都是福气啊。然后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里的洞里，与我主我父在一处，就是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所以雅各在这里呢又再一次重复他必须要葬在这个地方，因为他看得非常清楚这是他所要的。为什么？你看啊，我们再提一下，因为他这边特别提到迦南地曼利前，因为迦南地的曼利前是在希伯伦，希伯伦是讲的与神的交通，换句话说呢，他要死在与神的交通的里面。但不仅如此，还要在麦比拉田间的洞。麦比拉是我们讲过是双倍的福分，换句话说，他得了长子的名分。换句话，他就是说，他的一生是要活在与神不断的交通里面，得着了双倍的福分。而且呢，田间的洞和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读前面的时候呢，讲到那个洞和田的时候呢，旁边特别提到田地跟树木。这代表复活，因为田地是为了种子生长的地方，树木是发生命发成长的地方。所以在一个埋死人的地方旁边呢满了生命，换句话怎么样，他要等候复活，等候复活。所以他不是在等死，他是在等候复活啊。但这些呢都是他花了钱买来的，这些都是要付代价的啊。所以你要活在交通的里面，你要付代价，你要得双倍的福分，你要付代价啊！你等候那个复活得基业，你要付代价的啊！所以雅各他付上了代价 所以他特别指定要葬在这个地方。他说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换句话说，这些一代一代传下来都是满了复活的盼望啊，等候复活，好从基督让你得赏赐。他再一次提到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不是白白的。我们得永生是白白的得来，只要信就好，但得赏赐的国度，你需要付代价，你需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他。然后雅各嘱咐众子完一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去了。你看雅各出来的时候非常匆忙，抓着他哥哥的脚跟，死的时候呢，他把他的话说完了，把脚放好床上，然后弃绝而死，死得非常的安详，而且该做的都做完了，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所以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结局。所以神就把这样子的一个人，从一开始是这样一个悖逆，这样的匆忙抓的人呢，神把他做成了到这样子一个安息的地步。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能够毫无保留的交给我们的主啊，让他在我们身上有路的话呢，雅各的一生也就是我们的一生，我们也能够被带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结局呢。我们就是低头有一些祷告。